百部电影串联百年音频故事，从导演、片场到演员，从技术发展、社会进步到时代背景，用娓娓道来的讲述为您构筑一部人类电影的历史画卷。《流浪地球》系列编剧杨志学老师主讲的百部电影极简电影史现已登陆集合，立即加入 GPS 会员，畅享纵贯百年的电影之旅。
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加丢 Story 节目，我是主持人龙马。
大家好，我是冰。
哎，流星之神，真流星之神，
严谨。
这是最后一期了吗？
这第四期倒数第二期。
哎，很残念啊，还有一期竟然。
对，每次两个
没关系，我就想听大巴说话。
我也想听 B 哥说话。哎，
还有人想听他说话，
是吗？
是气迷心啊。
哦，
行。这是哦，竟然第四期了。
对，
今天是什么故事呢？
继续《真流星之神》的初代故事，这次呢会说到两个支线故事，是叫《死臭篇》和《秘密俱乐部篇》。
嗯，
先说这个《死臭篇》，小小酒窖问题大，东西全都卖高价。死臭呢，是死亡的死，臭气的臭。
哦，
日语的意思就是尸体的臭味，尸臭味。
哦，
啊，进入这个路线的时间点呢，是故事前期啊，就是一开始审问这个酒窖老板降春的时候，损人和降春关系不好，两个人呢就互相说了一些垃圾话。沙西啊，看气氛很紧张，就想开个玩笑，说呢就是好像闻到了有臭味，有点这个鱼酱的感觉，就说是不是这个降春身上的味道。
你说正常人开玩笑会说这个吗？
鱼酱又是谁啊？
你太冷了。
鱼酱
那还是你会开玩笑。这个询问结束啊，沙西就找官本说审问的时候呢就是有些争执啊，也把闻到臭味的这个事情呢给官本说了。官本的大脑就高速运转
来了，
对，特别喜欢运转他大脑。说这个嗅觉是人的五感中的一种啊，通过沙西身上的气味残留，官本觉得这是一种发酵的臭味，是微生物分解产生的气味。
说了一堆废话是吧？
官本呢就让沙西啊，你赶紧去找降春，意思呢让沙西去道个歉，顺便就去看一看酒窖的情况。沙西呢来到降春的酒窖，进到店里就只闻到这个酒香味，他们家是做酒的嘛，并没有闻到有臭味。降春的妻子优子就来了，就说啊，这个降春现在在工作，你呀也不用道歉。降春呢过一会儿就冷静了。优子还拿了个酱油给沙西，说降春这个人啊就很爱工作，很喜欢研究，去年一直都在研究做酱油，虽然呢现在还不是很有名，但就是还算有一些订单。酱油呢你就收下，让更多的人啊知道我们这个酱油，客人也会变多，生意啊也会变好。沙西就想呢，臭味啊可能就是味噌或者是酱油的味道。哎，于是沙西拿了酱油就走了，说下次有空哎再来给降春道歉。又过了一天，还是沙西给官本送饭，饭里面呢也准备了降春的酱油，这个酱油呢是比较高级的一种酱油，价格也是普通酱油的3倍左右。官本呢就是边吃饭边看降春的资料，突然官本就说这饭里有臭味啊，一边呕吐就一边狂扣喉咙。官本说：“你把大家都叫来，我给你们说个事。”
哼
啊！看沙西和同事们都到了，官本就说：“啊，酱油肯定有问题，这个臭味呢 是人体腐败的臭味，是尸体的臭味，也就是所谓的死臭。
死臭死臭的。
嗯，过去有人毛酱油、毛发酱油，是用人的毛发做的酱油
啊。真的啊？
真的。在发酵的过程中啊，人体的成分呢会被分解，但味道啊是一种很独特的东西，是固有的信息。在酱春的酱油里面呢就有人的味道。
美食家呀，我操。
可能也没少吃。关本说啊，酒窖肯定有问题。根据关本的经验，酱油里肯定有毛发、指甲等等一些人的材料。附近的失踪案件和制作酱油的时间呢也是很接近的。关本就说啊，尸体的味道一旦沾上，就算你去清洗也会留下痕迹，所以尸体啊才要去焚烧，才要去掩埋。沙西就接话说，酒窖确实要调查，那这和盲人杀手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关本就回答说，如果有关系，那这个凶手呢应该不是真正的盲人杀手。听完关本的分析啊，黑田和损人呢都是不太相信，就觉得没什么道理。
那可不是，
我听了也不信。
最后沙西一个人呢就自己去了酒窖。哎，这次来酒窖呢没有看见降春和优子，只有小朋友聪史。聪史就说啊，爸爸妈妈在工作，现在呢都不在店里，工作的时候不能去打扰，去叫了肯定会生气。这时候呢又来了一个人，是记者杨一。看店里也没人啊，杨一和沙西呢就出门聊天。杨一说他觉得这个酒窖呢很奇怪，经营的很一般，也没有名气，还能开这么久啊，可能背后是有赞助，有人在偷偷给钱。沙西啊也和杨一说这里的酱油呢有死人的气息。这里沙西呢也是没有把杨一的事情呢就告诉同事听。今天暂时结束，到了第二天，损人找了一些这个酒窖的资料，说降春家的酒窖啊还是很有历史，从江户时代呢就一直在开。
哦，
对，过去酒窖的老板呢在当地也是比较有名气。酒窖的祖先不但做酒，也做很多其他的东西，包括酱油、味噌、人偶、玩具。
前两个还挺正常的，后两个就有点不正常了。
嗯，就是非常的多才多艺
哦，喜欢手办。
这些呢在当地的历史资料馆里面呢都是有资料来记录的。沙库一家就是降春的祖先，是到了明治时代呀就走向没落，商品少了，酒窖的规模呢也小了，最后呢也是没有自己酿酒，成为了一家普通的酒屋，就是负责啊酒的保存和物流配送。时间呢到了现代，在80年代啊，因为日本呢有一个地方酒的热潮，降春家呢又是重新开始做酿造。虽然降春家很有历史啊，但他自己呢就是真正开始做酒的时间其实不太长，规模也不大，就是一两个人的这个夫妻小店。
嗯，
根据降春家的宣传单看到他们卖的东西呢有酱油、肥料、味噌，还有这个胶原蛋白化妆品。他们家商品的卖点就是这个天然纯手工零添加剂，没有狠活，没有科技，所以价格呢也就是卖的贵了一些。
这就是绿色食品。
哎，非常绿色。损人也说啊，降春呢是有脾气的匠人，也是一直在村里面做酒，不像是一个冷酷杀手。这个沙西和损人就继续分析啊，虽然降春家的规模不大，有这么多商品，前期投资呢也得小几百万
日元是吗？
嗯，降春看上去就是不太有钱啊，就能不能去调查他们家的资金来源？
找了半泽直树呗。
黑田说啊，这个方向呢就不归他们管了，搜查二课就是办这些经济案件的。
嗯，
就怀疑降春呢他们家周围呀和欺诈案有关，这一块呢是二克来负责的案件。沙西就和大家说啊，昨天正好遇上杨一，和杨一呢说了一些案件的信息。黑田就说，那你得找一下杨一啊，就别让他呀说我们特殊巡逻课的事情啊，别乱说。沙西一想也对啊，立刻呢就和杨一打电话，但电话呢并打不通。沙西又打电话去了杨一的编辑部，但杨一的同事呢也说杨一啊不接电话，他们也没消息。和我们上班一样，有的时候确实找不到人啊，
找不到，
没办法。想来想去，沙西呢又来到酒窖，在酒窖里就遇上降春。沙西呢就说前几天啊就是挺不好意思，说想给你呢就说句对不起。看降春准备去工作，沙西就问就能不能去看一看，参观一下降春的小工厂。降春就说那看就看呗，就是一个普通小酒窖。走到店的后面呢是一个很大的酒藏，酿酒的大房间。降春就介绍啊，做酒呢需要一些生物技术，这些技术呢也能做很多其他的东西。他呀就很喜欢挑战，喜欢去做各种各样的尝试。
哦，美食发明家。
沙西边走就边问啊，这周围呢有没有发生过什么怪事。降春就回答说，前几年发生过一些失踪案件，最近呢也有记者和警察呀都过来了。记者好像叫杨一，昨天和今天都来了。降春也问啊，就损人呢今天没来吗？沙西就说啊，说之前损人没有礼貌啊，今天来的就只有我。一边聊天，降春就把沙西带进了工厂的里面。降春说，杨一和警察经常来呀，确实也很麻烦。你知不知道在料理的世界里面呢，处理掉了是什么意思？沙西问，你什么意思？
厨余。
降春就说啊，就是把人处理了，处理掉了没用的部分。降春一边说啊，还从口袋里拿出来一个手机，手机上有很多未接电话，一看呢就是杨一的东西。沙西立刻就问，杨一他在哪里？降春就说啊，杨一他就在这里。突然沙西眼前一黑，腰部剧痛，他掉进了一个落穴陷阱。沙西爬起来呀就看看周围，发现自己呢在一个地下小房间，周围还有浓烈的臭味。降春站在高处就对沙西喊说，你不是要道歉吗？那你帮我干点活吧，下面有一个冷藏库，你先把它打开。沙西就拿出手机，发现这里就居然是没有信号，打开冷藏库的小铁门，发现里面居然就是杨一。杨一的状况非常糟糕，他没穿衣服，身体腐烂，浑身发红，牙齿没了，眼球也没了。降春就在上面喊呀，说因为杨一太吵了，所以把他的牙齿呢也给拔了。
那拔了牙不一样吵吗？
舌头也切了，
哦，
眼球也给挖掉了。这个手法呢就像是盲人杀手的手法。田村之前也关在这里，但不知道怎么就给跑了。沙西就问，降春你为什么要杀人？降春就说，刚开始做酱油的时候呢一直都不成功，还有人就来找他麻烦，他呢就立刻动手了，都给干掉了。
嚯，
处理尸体的办法就是通过发酵来分解。
哼，
在分解的过程中顺便也发现了其中的奥妙啊，觉得人体发酵之后能够带来一些独特的味道。降春说，把本来让人感觉不舒服的臭味混在香水里面呢，有的人就觉得非常好闻，很有感觉。
不就是咱的那个榴莲香水吗？
这个就是所谓的隐香啊。降春对尸体气味的追求 也让他成为了一个猎奇杀手。为了让身体能够更好发酵啊，绛春就让沙溪呢把杨毅的肠子和胆囊都拿出来，还从上面丢了一个水桶。
他是故意的吗？
他真干啊。
嗯，沙溪就发现呢，在杨毅的身上有很多伤口。杨毅啊用含糊不清的声音就说，你把我杀了吧。
哟，还活着。
哎，杨毅的骨头全都切断了，身体里面呢也被打了很多孔很多洞。沙溪过去伸手啊想要扶住杨毅的身体，但没想到手却从胸口啊整个穿过了杨毅。沙溪呢也是大吃一惊，没过多久杨毅就当场暴毙。蒋春说，我呢就是把杨毅弄了个半死啊，是沙溪你呀给了杨毅最后一击。过了一会儿，将生就说、哎、有点事要出去，让沙溪呢就打扫一下杨毅的尸体。沙溪的大脑呢就高速运转，想起来将生说过之前田村逃走了，但不知道具体的方法。沙溪呢就拿了菜刀开始在墙边到处敲、敲了一会儿发现确实有一块松动的石头，推开石头呢发现还真有一条小路。田村当时呢应该就是走了小通道，但因为失血过多还是就当场暴毙。隧道里一边跑呢，沙溪就想，这里可能就是绛春他们家的祖先呢做的一个小通道，可能是用来逃跑的小密道。嗯，跑了一会儿出来了，发现出口呢是靠近村子的公路。这里呢就是离之前啊发现田村尸体的地方呢距离也是很近的。
嗯，
到了外面手机也有信号。这时候呢沙溪的手机突然就响了，打电话的人显示是杨一啊，是绛春呢用了杨一的手机。绛春就问，你是怎么跑的？
这也问是吧？
沙溪就说，你是真该死啊，等着被抓吧。绛春说，你也是杀人凶手，之前我都录像了，你看看我拍的视频。沙溪看了视频，是杨毅的死亡瞬间，当时呢正好是沙溪的手穿过了杨毅的胸口。
穿过你胸膛的我的手。
嗯，绛春就威胁沙溪啊，让他立刻消失，明天去辞职，然后呢再回来就教。
我作死吗？
哎，沙溪就说，你多少有点大病，我不可能回去。
你才知道。
绛春说，你不照做我就把小孩杀了，家里的小孩聪史呢不是亲生的。绛春以前也杀了很多人，包括聪史真正的父母，但小孩聪史呢就一直没杀，一直呢就留在身边。
瑶瑶是吧？
绛春计划就是远走高飞，反正有钱啊就先跑再说嘛，现在要跑啊也要时间准备，所以让沙溪呢去他们家帮忙。沙溪就说，那让我先想想。绛春说，你可没得想，不答应呢叫背负害死两个人的罪恶感，以后活着也会非常难受非常痛苦。
还是个谈判大师。
嗯，沙溪回到家就把衣服都烧了，留下的东西就只有手机，因为手机呢是防水手机，只能就是狠狠的清洗。沙溪思来想去啊，觉得还有必须要做的事情，得想办法保护小孩的生命。沙溪又冲回警察局，美玲就问沙溪啊，说你怎么老在洗手啊？沙溪微微一笑就说没事。美玲就说，那肯定就是有事啊。沙溪看也没办法，就和美玲说，那我和你讲，你不能和别人说，也不能给上面汇报。
他就必汇报吗？这不，
他就说，其实啊我遇上了猎奇杀手，我乱说话可能有个小孩就会被杀。美玲就说，那就算不能和领导报告啊，遇上这样的神经病也应该就和大家一起商量。沙溪一想呢，嗯，嘿，也对嘛。还是几个老搭档
挺好劝的。
在关本的小房间前面就再次集合，沙溪说了他的遭遇啊，也给大家看了视频。黑田的看法呢，认为从视频上来看，这就是杨毅的死亡现场， 凶手看上去就是沙溪。
嗯，
官们认为啊，降春的手法呢是非常狡猾，会让被害人成为他的共犯。他呢也提醒沙溪要小心降春的手段。其他失踪的人可能也是用了类似的手法，去诱拐一些情侣和家人，让一个人去杀另一个人。
嗯，
这种洗脑杀人的手法呢，容易就是封锁证据，罪行呢也会被分散，解体的工作呢也是别人在做，定罪也会变得困难。官本就分析啊，现在降春还叫沙溪去的原因呢，可能不是单纯的封口，也是要沙溪啊去把杨一解体。现在看沙溪的状态呢，也很有可能会被降春去操控啊。
嗯，你们看起来他就不太聪明的样子。
嗯，
看起来就不是聪明。
沙溪听完大家的分析，就觉得明天早上还是要过去，还要去找降春，不能让小孩也被杀了。这个时候呢也弄好了辞职信。
你看是吧，
官本就劝啊，说你去了也是被杀啊，没有必要。现在降春很可能已经就是准备跑路，对你呢也是没有太多信任，也很有可能现在已经就把小孩杀了。大家也觉得警察局里有内鬼，肯定有人在暗中呢去帮降春。但现在呀，他们呢也不能去找搜查一刻，没有搜查令，也没有关键的证据。最后大家想的办法是再次潜入降春的工厂去找证据，有了证据就能够逮捕降春。美玲说啊，证据可以是肉片、皮肤、指甲，有人血的污水呢也都是可以的，最快是30分钟就能出鉴定结果，很快就能够拿到搜查令。这时候沙溪也不敢说话呀，本来他衣服应该是能用的，但是都被他给烧了啊。秘密小通道的位置是距离酒窖300米的一个地方，附近呢可能会找到证据或者肉片，也能拍到犯罪的现场。几个人呢就分头行动，美林、损人和黑田科长呢就去秘密小隧道啊去找证据。
嗯，
让沙溪呢待在警察局里，让沙溪等美林他们的电话，有结果了就去找搜查一刻。黑田科长也和官本说，这个沙溪啊就交给你了。几个人都出去工作，房间里就剩下官本和沙溪。官本说，沙溪你呀很有责任感，现在呢也很焦虑，想要去赎罪，但又不想欠太多的人情。嗯，现在呢也是很感谢朋友的帮助，但同时呢也是很担心他们的安全。你遇上的这些事情呢也都是我的问题，
嗯，
都是我的原因。
什么玩意儿
啊，
我说官本废话那么多呀，一句有用的没有。
别人安慰这个20多岁女孩嘛，
这领导不都这样吗？是吧，
就聊了一会儿呀，沙溪就觉得官本懂得很多，也很能说。虽然是杀人犯，但聊天的时候啊，沙溪也是感受到了一些安全感。
什么玩意儿？
又过了一些时间呢，沙溪的手机就来电话了，电话是损人的号码，但手机对面传来的却是降春的声音。沙溪也是大吃一惊，说什么情况，同事们都怎么样了？降春就说，现在呀也是非常麻烦，一下多了3个人，你赶紧过来帮忙。电话里呢听见黑田科长在大喊呀，说沙溪你别过来，也能够听到降春在打人的声音。
哼，
降春最后说你别叫人，20分钟就过来。官们说，沙溪你不能去，现在应该冷静，立刻呢就是请求支援。证据呢就是刚刚的电话录音。沙溪这次又是大聪明啊，说哎呦刚刚紧张了没录音。官们还在劝说，20分钟要过去呢，时间也很紧张，你别去，去了也就是多一具尸体。沙溪啊还是不听，就是要走。官们说，你这就是属于啊被脑控了，千万不能冲动。
官本说的挺有道理的，我觉得
他单纯的脑残，他不是，
对，他可能没脑被控。
你们两个也开始分析了。
沙溪说反正我死不了，我怕啥呢？
哎，沙溪呢就开了汽车，也是边哭边开，
可能路上就撞死了。这
一路向北嘛，一边哭一边开。
大晚上来到酒窖啊，就再次遇上蒋春。沙溪呢没带枪也没拿警棍，优子也在蒋春身边，就给沙溪一个换的衣服，还给了一个切肉刀，就让沙溪呢去给人解体。沙溪就问小朋友聪史是什么情况呢，优子边笑边说，就是那不可能没事啊。江春打开旁边的木箱，里面滚出来的是被打晕的黑田、损人和美玲。江春呢拿了一个电击枪，还拿出一个手枪，说手枪是损人的，是一把新南部左轮。
哦，警用配枪。
嗯，
新南部啊。
对，江春和沙溪说啊，你不动手我就开枪，我就打死这几个。沙溪这个时候呢就是大脑高速运转，就和江春说，这么切肉不干净不卫生，作为食品要做无菌处理。江春就回答呀，这你别担心，米曲菌是个好东西，一般的生活级别的细菌啊都会被分解，都能处理。沙溪换个话题问警察局里是不是有内鬼，江春说警察局里呢有窃听器，所以最开始啊就知道了这个沙溪的想法和踪迹，但沙溪的地下办公室里没有，关门的拘留小房间呢也没装。
问啥说啥呀，那也没问这么多，自己全撂了。
是
喜欢聊天嘛。沙溪就想，那现在江春呢还不知道关本这个人，
他敢说这敢信是吧？
对，
都是耿直的人。
沙溪顺着话就继续说，我们现在还有人知道现在的情况，几个人都失踪，警察肯定会出动。江春说那都失踪了确实也挺麻烦，但他现在呢也没想法，反正被抓了肯定是死刑。
这句话经常听到。
这时候沙溪的大脑呢又高速转动，说也不一定就会判死刑，说你是神经病，应该是会判无期。
太牛逼了这期。
但江春也不在意啊，沙溪就觉得这个人啊对话不了，非常恐惧。沙溪拿了切肉刀啊就准备上去拼一把，江春呢拿了手枪就接话，说我打你一枪你就要完蛋。
是啊，
都死了也麻烦，沙溪死了等会儿呢就让美林啊他来切肉解体，
他就不能自己干干活是吧，
有人嘛自己就不愿动啊，合情合理。突然这个时候优子他脸色苍白呀，说老公啊我感觉不对劲。江春呢也不耐烦，说现在很忙啊，有什么事情等会儿再说嘛。那就在江春注意力分散的瞬间，沙溪拿起刀就准备冲刺，但沙溪还没启动，突然呢优子就往地上一倒，当场暴毙，身后呢还插了一把菜刀，中了必杀的一招，
被蒙多扔菜刀扔死了。
江春这个时候也慌了，去看老婆优子的情况，但又是一个瞬间，江春呢也被砍了脖子，往地上一倒，当场暴毙。这下手无情，快若流星，这个神秘刀客不是别人就是关本。
哦，关本咋跑出来的？
关本说悲惨的死法才适合你们。沙溪也问什么情况，关本你怎么来了。
哦，原来沙溪就是龙马。
关本说我会武功。
关本就回答呀，说这一切呢都是因我而起，那个时候啊如果我没说这个尸体，没说死臭，你们也不会有这些遭遇。话说完关门头也不回转身就走。
啥玩意儿，
地狱般的一晚结束了，沙溪和他的伙伴又回到了人类的世界。经过调查，江春夫妻呢确实都是杀人犯，在小工厂里发现了杨毅的尸体， 这些年失踪的人并没有能够找到踪迹，微生物确实有很强的分解能力。在酒窖里呢，还是就找到了一些有人体成分的液体，还有大量的手表、衣服和手机。最后的结论是降春夫妻呢一直在对观光的游客进行袭击，因为店的经营有问题，所以他们呢就一直对客人进行一个谋财害命
黑店。
嗯，夫妻黑店啊。降春夫妻呢作为绝代的杀人狂，因为都已经暴毙啊，所以无法起诉。特殊搜查课因为冲动的行为呀也被解散了。
早就该解散。
对。大家没被免职呢也算是有点运气。
再不被解散，警察局都要被他们活活死。
杨毅的死亡也被当作事故来处理，不是因为杀妻的原因。媒体和新闻都报道说啊，这是杀人鬼对杀人鬼的终极一战。
什么玩意儿？
官本的逃狱行为导致警察局里也是数人遇害，最后官本也是彻底消失，没了踪迹。买过降春商品的人啊，在知道真相后呢，很多人也是因为过度惊吓送到医院，尸体降油的传说也就开始流行。葱石小朋友最后活了下来呀，当时他是被降春夫妻打晕，还是留了一条命。葱石真正的父母呢，也就早变成了都市传说中的尸体。这就是真流行之神的死臭片，结束了。
牛逼。
你们有什么感觉？
什么关门怎么跑出来的？关门是他妈怎么跑出来的？
他是个刀客。
是刀客人多了。
刀客里得有刀啊。
那我还刀客他呢。
看过风云吗？知道无名吗？
刀客什么？
人家本来就是没有刀，万剑归宗。
对。
哦。
可能以前也是练过。
练过。无刀胜有刀。
就这故事我除了牛逼我找不到其他的形容。
行吧。
而且犯人杀人犯跑了，
对，
就跑了是吧？
对，就跑了。
他们几个警察竟然都没事，就说哎，算了。哎，
关本是这个故事里面相对比较正常的人了，已经。
有的时候也会比较特殊吧。
嗯。
接下来呢是秘密俱乐部篇。牌友店里很诡异，不是熟人不能去。
嗯。
这个支线呢是沙溪审问水濑遥的时候呢能够进入的一个支线。在审问水濑遥的时候，水濑遥就说之前他是被田村骚扰过。沙溪就说呢，这里呀可以走法律程序去进行一个民事的诉讼，虽然田村呢已经死了。这个水濑遥就接话呀，说你说的还是很有道理啊。聊了一回水濑遥，他自己呢就突然上头了，生气了啊。沙溪就问你什么情况呀，你好好说嘛。水濑遥就告诉沙溪啊，说自己呢在正规的俱乐部打工，田村呢是他的老客户，但店的名字不能说，也希望在场的人能够保守秘密。
你不说保守什么秘密啊？
这审问你得听警察的话吗？嗯，
对，警察审理你还保守秘密，日本警察太好说话了。
当然也不是特别好说话。
嗯，
就损人和黑田他们就很好奇，
你看，
就问是不是牌友店俱乐部能玩什么，有什么项目，
各种卡牌都有是吧？
这是很好奇吗？
有游戏王，也有万智牌，还有宝可梦。
名字不能说，你把地址告诉我。
对，
哎，
最后询问结束啊。沙溪他们呢还是知道了俱乐部的名字和方位，名字叫南之乐园 NKP。
嚯，
哎，黑田和损人呢就很想去俱乐部去一探究竟。
看，可以理解。
嗯，这也可以理解啊。
嗯，
黑田说你们还是小年轻啊，这里还是得我去。会员制的秘密俱乐部据说呢会对店员进行一些暴力行为
啊，
有特殊爱好的人啊，他们才会去店里消费。
嗯，
黑暗游戏，
呵呵，也是打牌，懂懂懂。
对，
相当于表情包，不就是打牌吗？怎么会有危险呢？
去看看这个游戏王的漫画早期啊，
哎，
黑暗游戏还是很有意思。黑田就说，像水濑遥这样年轻的女孩呀，在店里会被伤害，但遥她自己也不肯说。那我们作为人民警察，肯定要去调查清楚。损人也说，肯定要去侦查，一次肯定不够，得多去才行。黑田也觉得损人说的很有道理，也同意。沙希就说啊，我们是在调查杀人案，这里呢应该是要报告给搜查一课，他们去是不是才更合适？黑田说现在情况紧急啊，还是得我们先去。黑田和损人就决定今晚行动啊，立刻出发。今天呢也是要早点下班，先回家呢做好准备，先洗个澡。他们让沙希啊去申请这个办公经费，一个人先拿10万日元，活动经费呢必须准备。
够干个屁的呀！
沙希就问你们要去干什么呢？这钱是不是太多了？
这还多？
10万日元还行吧？
一瓶香槟就没了，
5000来块，
还是您会消费你？
会员制的
山姆
排店，
排店，
排店。
那你以为呢？它不是一般的排店，是会员制的啊，秘密的排店，十万日元够干蛋的。
哦，
还是你懂，还是你懂。毕竟就是刚刚之前谁说的，我们啊都太年轻，还得是龙马有经验。
我都是玩如龙才稍微懂一些。
对啊，如龙没玩过吗？
嗯，
是吧？
沙溢就说你们要去干什么呢？这钱是不是太多了？黑丁就回答呀，说这是以防万一嘛。如果真的是一个顶级的牌友会所，那都不好说。时间到了晚上，黑田、损人和沙溢就准时行动。沙溢呢在车里待命，黑田和损人就去找门进去。黑田呢就来到地下的大门，黑田就说啊，根据我10年的刑警经验，
黑田怎么这么油腻啊？
应该就是这个店。但过了一小会儿啊，黑田和损人就从店里出来，几个人回到办公室。沙希呢也就问啊，你们到底怎么回事？黑田和损人就很生气，说他们两个都没进去，有钱没用，店是会员制，只有经过老会员的介绍呢才能够成为新的会员。
这不是废话吗？你这10年经验哪去了的？警察怎么干的？
哎，损人也说气话呀，说必须摧毁这个店。我们不能开心就要变成灰烬，
我得不到的谁也别想得到。
哎，很愤怒啊。
是，这不是这个主要尊严受到了伤害，
这和人民警察是没关系的。
我有钱你都不让我进啊。
嗯，
这伤害不大，侮辱性极强啊。
黑田呢也很生气，
是
说情况呢就是这个情况。现在需要立刻申请机动队。
什么玩意儿？
就感觉是要给人轰了。
沙希觉得这两个同事也太奇怪了。
终于他正常了，我靠。
说等会儿就去找局长，说你们想用公费去排酒店
啊，打小报告，
还越级汇报，还
嗯，损人和黑田啊，一听说找局长也很慌，说别算了算了。损人说，确实对不起，我们呢，就是想去体验一下，想去开心一把。
你看这年轻人一下就说实话，
嗯，
果然不行。
损人也说啊，其实去排酒俱乐部呢，最开心的时候就是刚去店里的时候，就想啊，今天能够见到什么人，能够见到什么牌友。
这不傻强的台词吗？
要是不好看可太亏了。
对，
在看资料看照片，就选牌友的时候呢是最期待最开心的时候，这次没能进门，所以才特别的生气。
哼，这是损人不利己啊。
嗯，这时候美玲也来到办公室啊，黑田的大脑呢就高速转动，然后黑田和损人就往地上一爬，来了个土下座，说求求求求。损人也说啊，这是他一生的请求。他俩呢就希望呢沙希啊能够潜入俱乐部，作为工作人员去 NKP 俱乐部上班。 这样他们俩就能够拿到内部资格，就能够进去。沙西刚开始没同意啊，但美玲就说啊，你们不是潜入搜查吗？那我就能够帮忙，我陪你去呗。啊，美玲刚进来，没清楚到底是什么情况。黑田就开始介绍这个计划的细节，说让沙西和美玲说是自己啊要体验入店，体验工作。
哼，
这种情况呢也是有工资的。损人也说啊，大概呢是每小时3000日元，150多块钱。
嗯，
美玲就问，哎，我们是去问有关田村的情报对吧？损人和黑田就立刻说啊，还得问店里女牌友的照片、消费水平和消费制度，也希望给他们能够办个会员。
真的还挺专业的。
嗯，黑田和损人也建议说，要进到俱乐部工作，最好先设定一下角色。损人就开始解说设定，说美玲和沙希呢是大学的同学，都是文学部，也没有男朋友啊。
哼，
准备都做完了，几个人就出发了。这回呢，美玲和沙希敲开店门，发现开门的居然是酒窖的老板降春。降春说，我们不是那种店啊。沙希说，你别误会，我们是来体验工作。进到俱乐部里呢，发现里面确实都是很大，装修呢也是很豪华，现在不是营业时间，所以也没有客人。降春是俱乐部的经理，之后水濑遥也来了，作为两个新人的前辈呀，水濑遥开口就说，我是指导你们的前辈啊，喵喵喵，带一点口癖。遥一看是警察，气氛也很尴尬，就小声说啊，让沙希他们赶紧走，暴露身份会有危险，这里呢也不是你们想的那种店。但沙希也不走，姚最后就说啊，还是会帮忙，但希望沙希就是遵守规矩，客人都是有地位的人，他们呢也都积攒了很多压力。接下来呀，水濑遥就开始给沙希他们做培训。水濑遥说，接待客人呢只用说3个词，第一个词是好厉害，第二个词是我也是，第三个词是再多说说。
好厉害。
聊天的时候重点是要真情实感，但不能有辣妹的感觉。水濑遥就介绍啊，说优子呢是这里的妈妈桑啊，就是靠这三个词啊在塔斯马尼亚的岛上买了一个大别墅。
哦，好厉害。
嗯，快到营业的时间，女店员们就站在门口迎接客人。这里的店员呢穿的衣服都是比较独特，有女高中生、家庭主妇、女警官、啦啦队、网球运动员和女秘书。沙西和美玲呢是穿了一个大学生风格的衣服。
这怎么，这不就是那种店吗？怎么不
你再多说说。
今天最早来的客人是大梦。大梦进来就找水濑遥在卡座里，水濑遥呢就是切换了工作模式，就开始和大梦聊天。大梦说已经好几天没见了，有个2天吧。水濑遥说好厉害。大梦说那倒也没有，就是太想你了，今天来没给你找麻烦吧。水濑遥说我也是。大梦说你也是啊，嘿嘿嘿。水濑遥就接话呀，说再多说说。
这驴唇不对马嘴嘛。
现在 AI 聊天机器人都比他高级。
大梦说是吗，那先喝杯酒，我先喝一口。水濑遥还是同一招啊，说好厉害好厉害。沙希就在旁边看，觉得也很神奇。
我也觉得很神奇，
真靠三句话就把天给聊了，
酒也卖了，
这就是真正专业的接待。大梦看了沙希啊，也问了几句，说今天是有新人啊，你是什么时候来的？沙希就没敢乱接话。过了一会儿，大梦就问说你怎么不说话呢，还真是刚来上班，嘿嘿嘿，还挺可爱。大梦问是不是紧张了，我第一次见人的时候呢也不知道说啥。沙希就接话呀，说哎，我也是。大梦问是吗，那你今年几岁了？沙希就还说啊，我也是。
你这个傻子是吧。
大梦说你问我啊，嘿嘿，我保密，不过你看上去还挺年轻。沙希就接着说啊， 再多说说吧。大梦就感觉有点聊进去了，说仙人还挺积极啊。我还是喜欢天真清纯的类型。
积极，嗯。
啊，沙西立刻就说好厉害。大梦就说突然被夸了，嘿嘿，开心了。沙西接着就说啊，哎，我也是。大梦就说但感觉还是不太会聊天啊，你到底行不行？沙西这一回呢就没接话了。大梦就说不好意思啊，好像是说过了。沙西呢也是感觉到了水濑遥的视线、啊、意思就是说这我的客人嘛。沙西也没办法，只能又说了句好厉害。大梦说行吧，还是和遥聊天更开心。沙西就还接话嘛，说再多说说吧。
反了，不都这样吗？
大梦就说难道你很在意我？那我还是有点开心，嘿嘿嘿。沙西心想完蛋，说错话了，怎么还被喜欢了？这往下也太难接了。大梦又说不好意思啊，我还是喜欢瑶，你还是先等一等。
太牛逼了。
沙西就说我也是。大梦就说啊，他呀想和这个瑶呢就把关系再推一推，发展发展，你呢就在旁边帮我。
好厉害。
沙西就接话再多说说。
我跟不上他了已经。
你不好猜，
大梦怕不是个傻子。
大梦说被女孩拜托的感觉真不错，但不好意思，我已经是瑶的老客户了，不能做背叛瑶的事情。这里的原文呢，大梦对瑶啊用了一个词是本指名，这是一个日本拍友店的专有名词啊。
哦，
日语的意思呢就是进了店直接找牌友，费用呢会贵一些。
哦，
嗯，
就我今天来就是跟你打牌的。
对，也是老玩家呢才会用那个服务。
哦，
龙马有什么想说的吗？
还没有啊。
哦，我以为你要介绍一下呢。
你再
说
说。
我也头回听说还这么个词儿。
场内指名本指名嘛，
还是你懂啊。你伪这装什么装啊。
接下来呢，大梦就和瑶喝酒。大梦边喝还做出了一些牌友行为，两个人呢是有点玩进去了。
我的回合了。
嗯，店里呢也开始放一些喧闹的音乐，大家呢也是跟着音乐就边跳边扭。
这么热烈的决斗者是吧？
嗯，沙西和美玲去厕所休息，损人就很急啊，就打电话问是什么情况呀。沙西就说这个店呢是他不能理解的世界。
你看我说这一集沙西就正常多了。
我们也不能理解啊。
对，突然降春就走过来呀、啊，说厕所呢是男女共用，看沙西的眼神呢也是比较冷淡，估计也是听到了一些电话内容。降春就问你们是什么人，找线索是什么意思。沙西说你别误会，我们就是普通大学生。说完呢就想回去上班，但降春呢还是把沙西和美玲带到了里面的办公室。里面的人是胡桃婆婆和优子。胡桃婆婆呢是这里的大老板，一个人把这家店就给做了起来。沙西就问婆婆说你知不知道田村，他应该也是这里的客人。
当面问是吧？就
对，婆婆就说保守秘密是店的规矩，这家店呢已经开了很多年，村里警察局的局长也会过来玩
哟，
当然呢也都会为客人就是保守秘密。
你这不刚说了吗？
是
什么玩意儿。
但说着说着，婆婆的头发呢突然掉了，掉下来一个假发套。在房间里沙西也看清楚了，周围呢有很多照片，照片都是两张一组，左边是男人，右边是女人。准确来说右边的应该不是女人，是穿了女装的男人。
哦，
照片堆里也找到了水濑遥的照片。
女装，
嗯，
戴牢。
胡桃婆婆看到已经是到了这个地步啊，就说压力很大的男人能够在这里呢就能够得到完全的释放，这些照片就是店的秘密。
嗯，
南之乐园 NKP 是一个女装的俱乐部。NKP 啊这三个字母呢分别代表 Nets, Cat 和 Paradise。 婆婆说这是现代社会的绿洲啊。 Nuts 呢就疯狂 ，Cat 呢就代表释放 ，Paradise 就天堂了。
嗯，
沙西就还是想知道田村的事情，婆婆就问说：“你有没有听到最后的觉悟？”沙西说：“那肯定有啊，
从小吓大的。”
婆婆就说：“田村，他呀一直想超越自己的性别
哦。
当他第一次来的时候呢，就笑了，开心了，说自己的梦想要实现了。”他来到这里呢，就是想要选店里的特殊服务，就是想要体验女装。但这里的体验女装啊，还是比较特别，一般会员是不能选的。在跨过了重重难关和考验，田村啊，终于用上了一把店里的女装服务，
哼，
包括化妆、服装和说话方式。
先答题是吧？
应该还是有一些消费上的需求。
哦，我以为是 B 站那样
累计嘛。嗯，包括这个化妆、服装，还有这说话的方式呢，云语调。
嗯，
胡桃婆婆啊，都用世界级的水准，让田村完成了变身。
确实，
该做的都做了，但田村看了看现在的自己，还是很不满意，说：“果然不行的事情就是不行，为什么呢？”田村啊，他胡子很硬。还是屁股下巴，就苹果下巴，下巴分两半，
就是那个一拳超人里头那种是吧？
哎，胡子努力清理了，但还是有胡青的痕迹，画了眼线，整了眉毛，看上去呢还是不行。从此以后啊，田村也是非常失望，再也没来过。嗯，这个沙西还在分析，哎，可能田村当时也是非常的失落。这个时候瑶也来了，他就说，所以呢不想多说这里的事情。突然水濑瑶就很生气啊，他抓住沙西的脖子说，你都不用努力就有可爱的身影，真的是非常羡慕。这个时候呢，瑶说话呀也是用男人的粗犷的声音。再然后呢，沙西啊就是眼前一黑，往地上一倒，就地昏迷。
好
啊，秘密俱乐部篇就到此结束，去拍友店要小心，秘密你别乱打听啊！
震撼啊！
我听了个啥？
说不出话了。
有什么要说的吗？
你再多说说。
挺好。
我没什么要说的。
挺好。那就是说，一开始出来那个穿各种衣服那些都是男的，是吧？
哎，都大哥。
也说不定他们局长也在里头，是吧？
那就让黑田他俩去呗。
好厉害，
可以再来一个下文。黑田损人什么的都进去，
都体验是吧？
都体验体验啊，体验店。
那还得你来编。
是什么玩意儿？什么玩意儿？
这期节目又刷新了这个系列在我这里最牛逼的排行榜了。
什么玩意儿？
他成为我整个系列里面觉得最牛逼的一期了。
死不死、啊？
第一代真的是就突出一个胡闹
啊！好。
还有最后一期，
最后一期，还有最后一期，
嗯、对，
我甚至开始期待有没有更加这种的，
就快熬出头了，朋友们，坚持住啊！万里长征的最后一步啊，不要差这一哆嗦是吧？
哆嗦不出来了已经。
哎，那咱们就下一哆嗦再见啊！
马上要考试了是吗？
拜拜
拜拜
拜拜拜拜。